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作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和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让我们的心成熟，让我们的心成为法器，也让我们的心呢，能够真正的证悟实相的一个殊胜的引导。这里面有很多调伏我们烦恼的很多的一些窍诀，当然呢，针对我们当前的修行的一种这个状况啊，也给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修行调心的方法。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它这个词句呢不能懂，但是它的意义啊，或者调心的一种窍诀呢非常非常的直接啊，也非常的殊胜。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呢，千万不要以为啊就听懂了，然后呢不进一步的去思维，也不去观修，那可能会就说是这个非常可惜。那么这个前行呢，我们这个前行引导文这个法本呢是有三个部分，首先呢是共同加行，然后呢是不共加行，最后呢还有一个破瓦的一种引导。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第一部分，那就是讲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呢也有就是说四个修法，让我们的心呢看破轮回，放下对尘世的一种担着，这方面的话就是四种这个厌世心啊，四种一种这个转心法。还有呢，后面呢就说是对轮回厌离之后呢，也给我们讲解了这个解脱的利益。然后呢，后面讲到了，如果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依止上师善知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教言。那么在这个三个部分当中呢，现在我们在第一个是四种厌世心。四种厌世心呢，针对对今生的主要对今生的执着，这样一种这个打破放下的一种窍诀呢，是宣讲的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然后呢，主要为了打破放下对后世的执着呢，宣讲的轮回过患和业因果。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是轮回过患，轮回呢有六道或者五道或者六道轮回。那么在这个每一道当中呢，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痛苦或者说是过患这样的。那么当然呢，这里面在讲轮回过患的时候呢，它整个轮回都是痛苦，这一点呢毫无疑问。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呢过患非常的大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解脱轮回的话，那么会不断的是在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轮回的果和轮回的因当中呢不断的调换，不管再怎么调换，要不然就是轮回的因，要不然就是轮回的果。所以说呢，我们的心如果不发起解脱道的话，在轮回当中看不到希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要引导我们呢对轮回厌离。厌离的意思就是说无根尊者在窍诀宝珠论当中也是曾经讲过，其实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非常的长，受的痛苦呢非常的多，已经可以了，已经足够了，这个也是一种厌离当我们就说是这个一道菜或者一个景点或者一个玩具，当我们就说是这个使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或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厌烦不愿意再碰到它，不愿意再吃它了，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世间法如是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轮回当中的这样一种六道的换来换去、来来去去的话，按照无根尊者的意思也差不多可以了就是说应该发起出离心了，是这样的。不但应该发起出离，而且就是看起来的话也已经有点迟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早就厌离，早就发起这个出离心。但是呢，我们没有修持这样的窍诀，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它的过患，后面呢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思维去产生定解，后面也没有观修，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轮回的过患。那么以前没有认识到的话，当然我们也不回不到过去了。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要应该认识。现在对于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指点出来的意义呢，也应该认认真真的去放在心上去学习去思维，然后真实的为了引导我们的心走向解脱去观修应该有这个目的去观修，让这个法入于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被法所调伏。那么就是说这个内容呢，六道的各自的过患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当然修没修好呢，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精进与否，还有福德是否深厚。那么现在是六道的整个过患的一些引导吧分别的已经讲完了。总的我们要厌离轮回呢，华藏波切这里面也给了很多殊胜的教言。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呢是这样，不用说不用说是身临其境亲眼见到地狱的景象，哪怕仅仅看到地狱的图画也会令人生起恐怖畏惧的心理，萌发出离。那么就是说在整个六道当中的话，地狱是非常恐怖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要说是真正的身临其境亲眼见到，因为前面的我们的公案当中呢，是难陀尊者啊，佛陀带难陀尊者去地狱当中亲自见到了这个地狱的受苦的形象，所以说呢难陀尊者就非常的恐怖，他就开始发起了真实的出离心。当然呢，我们自己在无始以来肯定不单单是去见过，而且铁锅里面可能是去这个受过苦的啊，不单一次，很多次我们在地狱当中受过痛苦，但是现在呢，对我们来讲已经忘记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要说是真正的去感受痛苦，或者说亲眼看到，哪怕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意念，哪怕是就是说看到轮回的图画呢，也会让人生起恐怖之心、畏惧的心理。所以说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图形呢，可以萌发我们的出离心。其实呢，佛陀就是用这个方法，因为大多数的凡夫人通过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现在生而为人的同时又可以看到地狱当中的景象，就是没办法的。那又需要出离，又需要对轮回对地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畏惧的心理。那么我们又看不到怎么办呢？那就佛陀让我们观想，这样佛陀给出了这些地狱的种种的情况，让我们呢去观想，或者是说呢佛陀就是说让人在这样一种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呢画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图，看到这些图的话，看到地狱的图像，看到这个轮回的图像之后呢，我们就沿这个图像深入去思维，然后就可以升起出离心。因此世尊也说应当在寺庙的门上绘画五分轮回图，就是因为看到了地狱的图画，看到了轮回的图画，就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出离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呢也说呢，在寺院的门口、寺院的门上呢，应该绘画五分轮回图。五分轮回图和六道轮回图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六道轮回，所以说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叫六道轮回图。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五分轮回图，五道轮回也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缘起呢，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说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子尊者经常用他们的神通到各个地方去度化众生，当然呢也经常去地狱啊，就说是这个度化有情和他们有缘的众生。那么他们从地狱回来之后呢，或者从其他的恶鬼道等回来之后呢，就会给世上啊，就人间的人们描绘这个地狱的痛苦的惨状，描绘这样一种恶鬼道的惨状等等，就引导这些众生呢升起解脱的心啊，升起想要解脱的心。然后后面呢，佛陀也知道这个情况，也确实呢对很多人呢也产生了一些触动，也让他们真实的升起的解脱，也获得了解脱。所以说佛陀观察到，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遇到尊者，或者也没有办法像尊者一样经常到就地狱当中去观看，还有呢就说是这个后代的友情，比如说我们观察到这些缘起的缘故呢，所以佛陀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像目犍连舍利子尊者一样经常到地狱去观察，然后把这个信息带回来为了让更多的友情得到利益，所以佛陀呢就要求在寺院的门上面要绘制这个六道轮回图。那么这个图呢也是佛陀辨字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是应该怎么样画才能够比较直观的描绘出这样一种这个情景，而且呢还有一种加持力，能够让友情看到图之后呢多多少少升起这样一种出离心。现在就说是这个现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有些人在有些寺院门口看得到，有些现在的网络上面有很多这些六道轮回图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大德呢也专门对于这样六道轮回图做过讲解，那它的意义是怎么样，因为就是说图画嘛它都是比较直观的，一看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里面所描绘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六道轮回图。那么它六道轮回一般来讲中央的话它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一条蛇，还有就说是这个就一只猪和就一只鸡是这样的，那么分别代表贪嗔痴，因为就是说一切轮回的根源呢来自于贪嗔痴嘛这样，所以说根本呢它最核心的位置就画了这样三个动物，分别代表贪欲、嗔恚和愚痴心。 然后呢，在外面呢也画了这样一种这个六道轮回各自的一种不同的啊，就说是这个它有三啊，就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三恶趣和三善趣吧。然后呢，就黑的往下走，白的往上走的一这样一种这个善恶趣。然后在外面的话也是这样一种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就人道的痛苦，然后就说恶鬼道啊，就旁生的痛苦、恶鬼道的痛苦、地狱的痛苦、天啊阿修罗和这个天人的景象。都画了一圈画完，然后最外面是十二缘起，啊，最然后再上面呢，就是说佛陀，啊，佛陀的话就是说是用手指的月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说明啊，就佛陀可以指示清凉的解脱道的意思，等等等等，他就这个图呢，他很直观的可以描传递出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呢，我们看到六道轮回图之后呢，哦，就知道了，啊，就是说是哦、啊，这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感受这样的痛苦，啊，经常看，经常观察。内心当中呢也可以啊，就是对轮回的产生这个厌离心，对轮回产生恐怖心，就是说你看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的核心就是贪嗔痴，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上升，要么是下堕，不管是上升下堕它都是在六道当中的，不管是哪一道当中你都没办法离开，所以说要离开的只有就是说是心向于佛啊，就是说是皈依佛，佛陀指示的解脱道我们去做，慢慢这个众生就可以从六道当中可以出离，打破十二缘起之后就可以出离等等，所以说这些图案当中呢，它就是很深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就描绘了六道轮回图。说平时我们有的时候观修法义，就是说除了观修法义、学习法义之外呢，还应该去多看、多观察这个六道轮回图。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因缘不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看到这个图之后，在综合我们自己所学习的教义教法的话，内心当中就会产生这个触动。啊，是这样的话，就是佛陀观察的一种这个善巧方便。护主龙树菩萨说，即便见闻地狱图，意念读诵或造型，亦能升起怖畏心，何况真受异俗果？龙树菩萨在这个经文书当中是这样讲：即便是这个见闻地狱图，就是见到地狱的这个图案，听到地狱描绘地狱的这个声音，然后呢，意念它的一种这个，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意念。然后在读诵经典论点的时候呢，通过文字去随文入观，或者看到很多的造型啊，因为以前呢，就中国的城隍庙等当中呢，就是最喜欢塑这些地狱当中地狱的友情受苦的样子，所以说像这样也是对人们呢，就是说不要过于的贪婪呐、啊，不要升起嗔怒啊等等，也有一定的这个约束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还有很多就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很多不同的六道的一种造型。所以看了之后呢，也能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产生一定的一种这个怖畏之心，所以说呢，意念读诵或造型亦能升起怖畏心，何况真受异俗果？单单是就是说听，单单是看，单单是意念，单单看到这些造型，我们都会产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恐怖心，何况说真受异俗果？何况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懂得取舍，那么就造了这个罪业之后呢，自己真实要去地狱当中感受异俗果，真的要在恶鬼道、旁生道当中感受异俗果，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没办法忍受的。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痛苦没有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觉得都可以忍受一样，但真正的痛苦一旦来临呢，我们是没办法承受的。所以说，就佛陀就经常教诲弟子们，千万不要说高高兴兴的造业，哭哭啼啼的去受报。造业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很欢喜，但受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愿意的，都是哭哭啼啼去受报，是这样的。这样思维众多轮回痛苦，理当发自内心放下今生尘世的一切琐事。那么就这句教言呢，就引导我们呢，就说是这个要通过思维六道的众多的痛苦，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发自内心的放下今生尘世的一切琐事，单着今生，就所有的这些时间精力啊，我们的目标都为了今生或者乃至于后世的安乐等等去奋发的话，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今生当中我们也在痛苦当中度过，后世不管是后世转生在善趣还是后世转生在恶趣，或者就再后世怎么转生，它都是轮回，都是在这个痛苦的轮回当中漂泊的。所以说就是说今生当中我们现在为什么此处要教会我们放下今生尘世的一些琐事呢？因为现在作为很多佛弟子来讲，他已经有了听闻佛法，已经有了修行佛法的一种自在和机缘， 就如果在有机会处理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解脱道，反而呢让自己的心追求轮回的琐事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是会错失解脱。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的话，就是说很多佛弟子他本来有机会解脱的，但是呢因为没有把握住这个这样的机缘啊，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没有把握住机缘，错失了啊，他一只脚已经跨入了这个解脱的一种门槛，然后就是说很快就会解脱的，只要继续精进的话就会解脱的。但是呢通过自己的一种烦恼，或者说没有调伏啊，或者分别念没调伏，放弃了修行，那么后面呢他就从这样一种修行道当中退失，这个可惜度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这种可惜呢其实呢还是要远远超过这个，就是说世间人他身在有佛法的这个啊这样一种时间段当中没有学佛还要更可惜，因为他呢更接近解脱嘛，啊更接近解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非常可惜的。一般来讲世间人他生活在这个尤其是中国，他的佛法现在还是比较兴盛的，但是就没有没有兴趣去学，这个很可惜。但是呢已经皈依的已经在修行路上的这个修行者们，本来呢已经就说是无限接近解脱了，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放弃的话更加可惜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修行者的我们呢应该好好的思维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有自在的时候一定要精进。如果内心矢志不放今生的琐事，那么即便表面上装出一副修法的模样，也不可能真正踏上正法之路。然后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没有通过观修来调整自心，没有转移自己的一种意乐的话，内心还矢志不放对今生的琐事，不管是对自己的儿女，还是对其他的一些财富，还是对其他的这样一种什么世间的轮回的追求，就如果自己还是一直放不下的话，即便是我们表面上装出一副修行的模样，但是也不可能真正的踏上正法之路。因为就是说踏上正法之路，它主要的不是看我们是不是换了装束，是不是我们受过了什么仪式。当然皈依呢肯定会有皈依的仪式，皈依的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种佛弟子有些时候出家呢也是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改变了我们的装束，我们的头发也剃了，我们的一种这个俗装也换成了僧装了等等，这方面的装束上面会有些改变。但是呢是不是真正的修行是不是真正的正法之路，它其实主要的，当然这些也是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呢并不是说我们看起来像什么，不是说你说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居士啊，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修行者，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出家人，不是说这个修行不是说我们看起来像什么，而是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在落实这样一种这个世尊的修行之道。所以如果内心当中落实了，不管你看起来像还是不像，他都是一个修行者。那么如果内心当中不落实的，看起来很像，甚至于说别人说你是一个大德，你是一个菩萨，你是一个登地的证悟者，不管别人怎么说，如果内心当中烦恼深重的话，仍然不是修行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关键是内心当中有没有真实去落实，看破放下对今生对后世的一些轮回的执着，一心一意的修持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必须要通过对轮回痛苦的观修，然后对其他一种法义的观修，引导我们的心呢真实的愿意修持不断的去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这个才是真正的踏上解脱之路，正在行走于解脱的道路之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呢，内心当中要放下对轮回的琐事的执着。然后下面就用两个这种公案吧，两个故事来说明他的一种教义。阿底峡尊者接近圆寂时，一位瑜伽士请问道，尊者您圆寂之后我就去修行。那么阿底峡尊者马上要圆寂了，这个时候的一位瑜伽士，就是他的一位瑜伽士弟子嘛，他名字也叫瑜伽士，瑜伽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就是大瑜伽师，他问这个尊者，那么尊者你圆寂之后，那么我就去修行吗？是不是我去修行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对上师真正当面的请教问题的一种最后的一种机会了，所以他就想在上师圆寂之前呢请问一下自己以后的一些这个修行的一种安排。所以说是不是我去修行呢？尊者说，修行难道就能驱逐正法吗？尊者说就是说修行是不是就可以去证，意思就是不是太满意的。瑜伽士又问呢，那么我去讲经说法，尊者依然说，讲经说法难道就能去入正法吗？ 那么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这个瑜伽师所问的两个问题，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它也能够涵盖整个佛法。因为就在句子当中呢，讲了所有的佛法，一个要不然就是讲经，要么就是修行，啊，就是说是讲文嘛。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是一种讲修佛法。讲修佛法，一个是讲解，讲解呢主要是住持教法的；修行呢主要是住持正法的。所以说这个瑜伽师的两个问题，它其实已经包含到了所有的一种有关佛法的教正二法的内容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是去修行，修行的意思就是我住持正法。后面看起来上尊者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同意，不是那么欢喜了，就是说那我去讲经说法，住持教法怎么样呢？尊者照样是否定的。他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尊者斩钉截铁的说，你的一切修行应当依止中敦巴，主要就是舍弃今世。好，这样尊者说呢，你的所有的修行呢都应该依止中敦巴，以中敦巴尊者为上师，然后呢就开始啊，主要是修持这个舍弃今世。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个修行和这样一种，是不是除了修行和讲法讲经说法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修行，单独的第三类修行叫做舍弃今世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修行也可以，你讲经说法也可以，但是内心当中主要是要在舍弃今世的基础上讲经说法，在舍弃今世的基础上去修行禅修啊等等。因为真正我们体现的时候，要不然你住持教法就是讲经说法嘛，但是要不然就如果要住持正法，那么就是修行嘛，就是这样去修行。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按照阿底亚尊者的，如果我们直接按照这个字面上理解，好像就是说你看修行也不好，然后就是讲经说法也不好，那么应该怎么修呢？应该是舍弃今世。那么对于舍弃今世，那就要落实这个舍弃今世，怎么落实？要不无外乎就是去这个禅修啊，然后无外乎就是说是放下这些执着，其实呢它也是包含在修行当中的。所以说除了讲经说法和修行之外呢，其实从它的形式上来讲，找不到真实的落实这个舍弃今生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方法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说舍弃今生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法门，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呢，通过闻思，通过修行这个方面，内心当中呢，对于整个世间八法它有一种舍弃，就是说我不执着，不是为了今生的一些娱乐，不是为了今生的一些财富啊这方面去这个讲法和修行，那么应该在舍弃今世的基础上去讲法，或者说去修行啊，应该说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师徒要这样去对话呢？就是要给我们后代的这些修行者就是说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就是不管我们文师修，我们不管是文师要讲法也好，还是说我们去禅修也好，其实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还没有放弃对今生的执着的话，那么讲经说法会成为今生，就成为今生或者轮回的因，那么就是说禅修也会成为今生轮回的因，今生或者轮回的因，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修行或者讲经说法变成了就是说是转生轮回的因的话，那就不是正法了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让阿底亚尊者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讲经说法和在修行的时候，这个最基础最早期的核心，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舍弃今世这个法呢，一定要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就是说有了这个心态，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指导理念，而我们讲经说法它就成为解脱道。哎，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就是说理念，我们去禅修它就成为解脱道，如果没有它就会成为世间法，就这个意思。下面这个公案的这个意思差不多也是一样的。下面另外一个呢，一位僧人转绕热正寺时遇到了中敦巴格西。中敦巴格西说，尊者转绕固然值得欢喜，但是如果能修持一个卓有成效的法门不是更好吗？那么当时呢，中敦巴格西是住在热正寺，那热正寺也是这个嘎登派的第一个寺院啊，是这样，在拉萨出去不是特别远，现在可能坐汽车几个小时。那么就是在这个有一个很清净的寺院叫热正寺。那么就是说是一个当时呢，就是说修行者嘎当派的格西很喜欢转绕的一个法型，转的就是又绕佛，有时候又绕佛塔，有时候又绕整个寺院啊，就又绕整个寺院，可以极致进藏，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也是到了一个圣地，如果有很好的佛像我们就会转绕如果有很好的佛塔我们就会转绕发愿，如果这个寺院加持很大，有的甚至于我们会转绕整个寺院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转绕它可以极致进藏，所以很多修行者呢喜欢这个转绕，格西啊还有很多阿迪亚尊者他们也很喜欢转绕啊，右绕这样一种这个寺院的佛塔。所以当时一位僧人正在转绕这人士，这个是中丹巴格西呢为了给这个修行者啊，就是说让他知道修行的核心，也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修行的核心的关要，所以说呢就引发了这样一组对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僧人正在转绕嘛，看到上师过来了，他可能很恭敬的，那上师就跟他讲了，尊者就是对，因为当时他们刚才派的修行人他们都是很谦虚的，虽然他是虽然这个中丹巴格西他是世主，他也是所有当时所有这些修行者的上师，但是他对于他徒弟还是用这样一尊称，就尊者你啊。转绕固然值得欢喜，但是呢能够修一个更加卓有成效的法门不是更好吗？意思就是不是很满意，就是你现在转绕好像意思是说还不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法门。当时他没有会意啊，他就觉得我应该换一个方法，他就觉得真的觉得这个转绕可能是就相对于其他修法来讲可能是这个稍次一点，所以他就想要去换一种这个修行法门。当时那位尊者想读诵大乘经典比转绕的修法功德更广大吧，于是他就到经堂的走廊去诵经。那么当时这个尊者就想呢就是说听上师这个口气呢好像就说是不太满意，所以他就想了什么是修法比这个转绕功德还大的。他因为学过教理他就知道，在经典当中讲如果说是读诵大乘经典的话他功德特别大，所以说呢他就想了读诵大乘经典比转绕的修法功德更广大吧，于是他就到经堂的走廊去诵经。他就在经堂走廊上坐下来，然后开始读诵般若经啊，可能是这个法华经啊，华严经啊等等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经典的功德的确非常大，因为在比如说在妙法莲华经，在很多地方说如果圆这些大乘教法做十法行，比如说十法行当中的这个读诵，它的功德非常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在读诵。尊丹巴格西看到之后又说诵经固然值得欢喜，如果能修持行之有效的一个法门不是更好吗？诵经当然功德大，佛经当然也讲了，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修持一个更加有效的法门不是更好吗？还是有点不是很满意的口气这样子。那么这个僧人呢也还是没有听懂上师里面的一种这个教义，他的话是什么，也许是反正就刚刚讲的这些修行者们呢就是通过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给我们就是说传递出一些给后代的修行者传递出很多重要的信息，是这样的。那么那僧人又想修持禅定该比诵经修法功德更广大吧，于是放下经书到床上闭目而坐。他也是一个很听话的一教奉行的一个弟子，而既然上师不欢喜，他就想调换，他就说修持禅定呢应该比这个诵经应该比修法的功德更广大，所以他就放下了经书，开始在床上面开始闭目打坐啊，开始禅修这样的。中丹巴格西又说参禅也是值得欢喜的，如果能修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法门难道不是更好吗？这个时候呢尊者还是不太满意，就是说你参禅呢也是很好，也值得欢喜，也是一种善法吧，但是应该修持一个更加行之有效的法门。这时那位僧人实在已想不出别的修法了，只好问格西尊者那么我该修什么法呢？尊者格西回答舍弃经世，舍弃经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僧人也想不出来了，的确想不出来什么，还有就是说是这功德更大的法就没办法了，就只好问格西那么到底我应该修什么法？中丹巴格西回来说应该舍弃经世，舍弃经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真正的一种法呢应该是在舍弃经世的基础上，应该以舍弃经世为前提，如果有了舍弃经世你去转绕，那么这个转绕的这个法行就会成为解脱道。如果你有舍弃经世的一种心去读诵经大乘经典，那么这个读诵大乘经典的一种善根就会被解脱到解脱心摄持。如果你用舍弃经世的心去禅修，那么这个禅修本身呢会成为解脱道。反过来讲呢，不管是转绕还是说在读诵经典还是说是在这个禅修，如果内心当中单着轮回的同时在做这个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直接解脱的因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修行的时候这些主要的因素有所欠缺的话， 那么他的这种修法，他这个法行呢，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修行，不会成为一个真实的能够引申出解脱果的一种修行。其实很多修行者他就是想解脱去修行的，但是呢，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不管是因为自己的一种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自己的傲慢也好，还是因为自己的福报不够也好，还是因为自己的因缘还没有聚集也好，反正如果没有遇到对我们修行的最初期来讲这个最重要的一些思想，比如说舍弃经世这个思想，如果没有遇到，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来的话，那么修行是迟迟没有办法上路的。即便我们在行为上做得再轰轰烈烈，但是呢，实际情况呢，这个人的修行啊，他还是没有上路。什么时候他内心当中发现了他的重要性，然后呢，真是开始在内心当中引发一个想要解脱的心，所有的修行围绕这个主题啊，开始进行的时候，他的修行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了。真正开始发生了真实的修行了。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呢看起来像修行的东西，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修行呢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修行。所以说这个阿底亚尊者和中敦巴格西他们对于弟子的教诲所要体现出来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不要去转绕啊诵经啊，不要去打坐啊，其实我们除了这些刚刚讲也没有什么可做的，没什么可修的。但是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法行的时候呢，应该以这样一种看破今生的这样一种心态去做，应该以这样一种这个看破今生的一种思想去引导我们的修行，这个就是正确的一种路，这个就是因缘具足之后呢，它就会成为解脱道。寄生尘世间的一切琐事会导致自己现世直至永远无法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们务必要彻底斩断此生的牵连，学修后世菩提，而能巧妙为我们开示了脱生死、证得圣果的人，唯有具足法相的上师，再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诲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教诲的意思就是说呢，寄生尘世间的一切所，就是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我们现在在尘世间当中所做的所有的琐事。这个琐事的意思就是说和我们的解脱道不相关的这些，就是以追求世间八法就说是这个目标的这些就称之为琐事。那么这些尘世间的一切琐事呢，都会导致自己现世从现在直至永远都无法从轮回痛苦当中解脱出来的因。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反正我做个好人呢，反正我就现在有机会的时候我好好享受一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追求今生的琐事。但是呢，如果现在我们的心没有投向于这个真实的出离心解脱道的话，那么这样追求今生琐事的发心和行为就会导致从现在乃至于永远都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呢，那么你说永远不会解脱，那么是不是和佛讲一些众生就有佛性，一些众生都可以解脱这个矛盾的呢？其实这个也没有矛盾。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一直单着轮回琐事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单着轮回琐事的心一天不断除，那么就我们在这样一种不断除的同时我们就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心开始厌倦轮回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开始真正追求解脱道了，从这儿开始另外一条路就解脱道就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心乃至一直单着轮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所展现出来的全都是轮回之道。所以全都是轮回，因为这里面没有半点的解脱的因缘，就半点的让我们解脱的因缘都没有。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单着轮回所事的话，在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心所展现出来的未来的这些情景当中，没有一个是和解脱相关的，所以说永远不无法解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时候通过上师的恩德，通过道友们的一种帮助，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自己愿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开始奋斗的时候，开始奋发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一条全新的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关注于这个看破今生，我们的心开始关注于解脱道，所以说呢，就一条全新的路呢就在我们心前开始展现。那么就这个目标慢慢慢慢就开始浮现了。然后如果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看破今生就落实到底啊，能够把这样一种菩提心空性等等修起来，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路就越来越明清，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广阔， 那么自己走起来越来越顺畅，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它是一个目标的选择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砍过金身的话，它在我们面前甚至于解脱的一种这个希望都没有，没有一点解脱的一种这个种子和习气。什么时候有了这个了？从这儿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啊，就是自己开始解脱了。所以说呢，自己的心上面就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一种习气，解脱的习气，一条新的路，就是解脱的路。从这儿开始有了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直没办法解脱，我们务必要彻底斩断啊。所以说我们务必要彻底斩断对此生的牵连。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说起来容易，我们要彻底斩断。但是呢，就是这个也没有办法，随随便便说我想一下斩断就斩断。有些人甚至没有勇气去斩断，连勇气都没有，是这样的。不要说是真实开始学修了，他就觉得哇，这个要和我们现在的生活要完全要决裂，要彻底斩断，就是我们对今生的担着，他就觉得这个太难了，做不到。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干脆就逃避了，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想想是不行的。前面我们讲，有些人甚至生不起这样的勇气。但是呢，我们慢慢去学习，怎么学习呢？就学习这些轮回的痛苦，慢慢的知道人他的痛苦，他的不如意，慢慢去去开始去学习啊，去关修啊，这个观念慢慢在内心当中就会生根发芽，然后再去观察整个轮回的过患。整个轮回的痛苦，在观察业因果啊，在观察无常啊，在观察侠满人生等等，一观察下来之后呢，那些通过这些法义的加持，我们的心就会转变，慢慢慢慢就会转变，就是对于现在的一些牢不可破，对现实牢不可破的一种执着，它就会出现裂痕，逐渐逐渐它就会散裂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断的学习对我们内心根基的成熟啊，它是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虽然每个众生皆具佛性，但是呢，我们在轮回当中飘得太久了，这个佛性呢被我们就是说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缝隙都没有。现在我们就要让这个把我们的佛性掩盖得那么坚固的这个障碍了，就是要就是让它裂出一条缝来啊，裂出一条缝了，如来藏的一点点的光明，一点点的一种暖气要让它散发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引发解脱的心，是这样。我们的慢慢慢慢呢，我们就开始要修行，让这个裂缝越来越大啊，让它就是说不再坚固，让它逐渐坏散。这个方面就是说，乃至于最后完全现前我们自己的本具佛性，这样的。所以说，这样有谁来帮助我们做呢？就是说，斩断今生的牵连，修学后世的菩提，这个方面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能够巧妙为我们开示了脱生死之道，让我们证得圣果的人呢，就是具有法相的上师。具有法相的上师，他其实就是做佛事业的。佛做什么事业？佛陀的事业就是引导众生去向于实相的觉悟。所以说佛陀已经入灭了，那么谁在做佛陀事业？具有法相的上师，不是说只要有一个上师名称的人，他就是佛的代表，他就是做佛事业，不是这个意思。他一定是要具有法相，真正具有法相的上师，他才懂解脱道，他才知道我们应该修学什么，我们应该舍弃什么，怎么样善巧的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所以说能够引导我们，就是说接引我们去向于正悟法性的这个呢，就是具有法相的上师。所以除了具有法相的上师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认认真真的一直具有法相的上师。因为就是说除了具有法相的上师之外呢，其他的世间的教授啊，科学家啊，还是这些大老板呢，还是这些其他的领导啊，他们如果没有学修，没有正悟，他们是不可能指引我们解脱的。他们可能在轮回当中的某些事情上面可能是比较通达的，他有能力可能是就是说指点我们去发现某个商机，或者帮助我们去发个小财，这些呢他可能是可以做的。但是呢，让我们生出离心啊，发菩提心啊，这个他们自己都没有，何况是帮助我们去呢，就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能够帮助我们了生脱死的只有具象的上师，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应该全心全意的依止上师，全心全意的依止上师的法要去观修，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所以说世间的这些谁能够帮助我们都帮助不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就近的归依处，这个也不是我们就近的依靠处。那么就近的依靠处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只有具有法相的上师。所以后面讲，因此对于今生的父母双亲亲属友人财物受用，一切的一切要弃如唾液，衣食住行等随遇而安，全心全意的修行正法。就 就是因为呢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只有具有法相的上师，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过度的单着执着我们的父母双亲啊、亲属友人啊、财务收用。因为平时我们在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双亲、亲戚友人是我们的依护，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去找他倾诉啊，我们去找他帮忙，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我们当我们就是说没有财富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说我们去寻找很多的财富受用，我们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依止处，它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让我们的心安，让我们安全。但是其实真的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呢这些它也不稳固的，轮回当中它也不可能就是说真实的就是说有稳固的一种依护，当然对解脱道来讲啊更加没有力量了。所以说呢，此处说呢，我们既然要解脱的话，就不应该把就是说这样一种希望放在世间的这些父母双亲啊，乃至于财富受用等等的上面。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求解脱道呢，我们的心就要放弃，对这一切要弃如唾液，弃如唾液呢，就完全抛弃的意思。衣食住行随遇而安，全心全意的修行正法，就是说这衣食住行啊能够让自己保持生存就可以了，然后呢主要的精力应该全心全意的修行正法。那么这个里面的标准它有上中下啊好几等。上等的修行者啊，上等的修行者就像佛经论点，就比如说我们打比喻讲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他看到了轮回的过患，他看到了这个解脱的一种利益之后呢，他就完全的舍弃了王位，舍弃了一种这个亲人啊，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父亲和姨母，舍弃了所有的财富受用，舍弃了所有的这样一种尊贵啊，所有这些全部舍弃了，一心一意的去修行啊，他是可以通过化缘的方式来进行就是说是这个生活，然后一心一意的去修法，追求解脱道。还有历史上的很多这些，不管是印度也好，还是汉地也好，还是藏地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泰国啊，或者日本啊等等，反正历史上有佛法的地方呢，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也是完完全全的舍弃这一切，在寂静处出家修行，一心一意的修行的。这方面的话，就说也有这个是上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中等的，中等的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么决然的完全舍弃。他可能就是说是行为上呢可能不会舍弃，但是他的执着没有，他内心当中可能是执着比较弱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像这样的，他知道解脱最重要，所以说他的心呢是一心求解脱的，但是呢可能是在行为上面还是保留了这些就是说亲情啊，还是保留了这样一种这个财富受用啊，还是和一般的这个世间人一样生活啊、工作啊，同时呢他也是一心一意的求解脱，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是有的。当然了，就是说二者比较起来的话，他必定还是有这么多的琐事要处理，他的时间反正一个人时间就这么多，是吧？如果你要花时间去工作啊，去照顾这些人呢，他必定是时间不够用，也许他的心可能很清净，但是必定时间就少了啊。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连这个也做不到，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对于父母双亲啊、亲属友人、财富特别的执着，极其的执着，严重执着。所以这个时候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要全心的像唾一样舍弃这么严重的执着。说太严重的执着是肯定不行的，太严重的执着会导致我们的一种认知，导致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知见发生问题。所以因为我们过于执着这些财富收用就是说是这个父母双亲等等，所以说导致我们的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在上面了，这些父母亲人等等作为首选，然后呢就是说是自己的修行的计划呢永远就是说是这个无限制的往后排，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事情永远排在第一位。然后呢如果任何的事情修行和任何的世间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自动排在后面一位。然后如果又有一个事情上来，他又排在最后一位。最后呢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事情排在最后一位上面，说永远要为其他的这些琐事让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希望很少。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过于严重的执着我们还是要抛弃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说这些教言呢针对这些就是不同的根基吧，我们就大概分了三类哦。三类，一类是就是说他完完全全可以抛弃，内心当中也抛弃，行为上也可以抛弃。一方面内心抛弃他不会执着，行为上抛弃了之后呢，他的赢得大量的时间精力，他就可以把这些时间精力放在一心一意的修行正法上面。如果他得到的法益，他也会反过来利益帮助有情的。那么中等呢，也许他就是说走不开，但是他的心呢没有执着。下等的话就 过于单着的这个也必须要放弃啊，大概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印度丹巴桑九下面这些教研呢，也是就是说是直接指出我们过失的，直接让我们心安住解脱道的很多殊胜的教研，所以这个教研也是非常的殊胜，我们应该好好去体会，好好去思维，好好去观修。那么就是说是印度丹巴桑九尊者帕达巴尊者他是这样说的：此事此物好事过往云烟，千万不要执着为常有。首先呢，就是说让我们不要把一切的事物执为常有。为什么不要执为常有呢？因为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事情，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说遇到的这个事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方面的话都好是过往云烟一样。正在就是说现在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特别重要，这个事情特别重要，这个东西特别好。但是呢，如果再过两三年、五六年，再来看的时候，哦，早就已经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没什么可担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认知：这个事情啊，不管是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它也是早就消散了。现在正在遇到的事情，它终究会消散。所以说，千万不要执着为常有，因为如果我们对于此事此物执为实有、执为常有的话，这种执实执常的一种心念，它就会影响我们对当前事情的正确判断。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已经被这个实有已经被常有的一种观念所影响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只认为它是实有的是常有的，当然我们就会觉得不能放弃啊，我应该争取啊，或者就是说怎么样，因为它执实嘛，执着自己是实有的，执着对方是实有的，执着一切都是实有的，所以他就认为是实有的。当然一般的人不学佛法，他也不一定有实有的这个所谓的术语，他不懂，但是他自己的觉得他存在，他其实就是执实有。如果他真正执为实有的话，他会如果是自己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怎么去报复啊，怎么样去就是说是反击啊，如果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怎么样永远的拥有啊等等。所以说他就会影响对这个自己的一种正确的判断。但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无常的，他是无实的，是无常有的，如果我们安住在这种智慧的思想当中，他无实无常，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反正他就会过去的。你看以前我在几年前遇到事情，当时我放不下，但是过完之后慢慢他也就放下了，没什么了。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无实无常的一种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事情和这个东西正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非常正确清醒的智慧去面对它，就会给我们省去很多的麻烦，省去很多的烦恼，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一种过患。这个就是智慧的一种抉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千万不要执常有，看起来好像不要我们执常有，其实这里面呢不执常有的这个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人间的智慧啊，就是说让我们去面对事物的这样一种正确的抉择。一般来讲，如果越执持越执常，我们的痛苦烦恼就会越多，一个人的执着越大，给他带来的一种麻烦就越多。一个人就是说执着大的人，他表现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斤斤计较啊，因为他执着嘛，对这个也执着又放不下，对那个也执着也放不下，所以他心量就小，然后他就是说斤斤计较就比较明显，说这个是呢给他带来了痛苦麻烦，那当然就多了。别人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呢就很容易看破放下，他放不下，放不下呢，放不下的时候可能是给他自己带来麻烦，带来痛苦的。所以说就是说心胸越广阔，那如果智慧越广阔，心胸越广，他的见解越高，给他带来的痛苦，能够给他带来痛苦的东西就越少。你看像菩萨们，他们已经证悟空性了，什么能够引起他们的困惑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他们的困惑，好东西也不会引发他们的一种烦恼，不好的事情仍然不会引发他们的烦恼。佛就更不用讲了，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的了悟了这些法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是，他已经完全安住了，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困扰他的。困扰我们的就是执着，我们对这个东西越执着越能够困扰我们，而且呢对我们的打击就越明显。那么如果我们就是慢慢放松对他们的执着啊，比如说此处说不执为实有，不执为常有，慢慢的就按照他的本性的话，那么就其实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干扰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学习这些中观啊，学习般若啊，学习真正的法义的话，我们的执着 越放得松，或者我们执着就说是越少，其实我们的一种安乐就越多，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痛苦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让我们痛苦的就是执着，越执时它的痛苦越大。一切名誉犹如空谷回音，千万不要逐名求利，应当修行法性。那么此处呢，名誉也是友情非常的喜欢追求的，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去这个就说是这个守卫的。那么但是呢，此处告诉我们呢，所有的名誉呀、别人的赞叹呐、名声呐，这些方面的本质空性，没有什么实有，犹如空谷回音一样。其实很多时候呢，别人赞叹你或者名声，就是说赞叹完之后呢，别人可能赞叹完之后别人也不执着了，就放过去。但是我们自己好像觉得，哎，谁谁谁对我很在乎，谁谁谁在赞叹我，我们自己把这个抓住不放，好像我自己有了这个名声之后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本身就是说，说完之后这个语句比较赞叹你啊，你是个好人啊，你是个大修行者。赞叹完之后呢，这个随着他的这个语音说完之后，他马上就消散了，就没有了，你再去找他根本找不到，是这样的。所以他已经变成了一种这个无自信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自己就听完之后呢牢牢执着他，经常就有空的时候就想一想，你看那天那个人是这样赞叹我的，他的词句是这样这样的，我有些时候呢发的信息啊再翻出来看一看，你看他是这样，他的发的文字就这样赞叹我的，经常性的呢就说是这个自我安慰。其实这些东西呢都好像是空谷回音一样，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千万不要就逐名求利。一方面来讲呢，他这个名誉就像他本性，他的本质就是空谷回音，没什么，他的本性不值得我们去真实的去追求的。还有一种话，就如果我们去追求的话，我们的心他就不会处于比较平静的状态。如果一个人他对于名利过度的执着的时候，他就会忘失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的取舍啊完全就被这个名利冲昏头脑。所以要被名利冲昏头脑之后呢，该做不该做一概不管，反正是只要得到名利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话，他就真正会生起烦恼，而且会造很多的一种罪业，然后就会就说是流浪生死。所以说呢，就是不单着名利，也是让我们头脑清醒的一个教研，是这样的。所以自己是一个凡夫人嘛，一些暂时的名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前世，也许我们在前世是成为历史上的某个名人、某个伟人，也可能得到很多的赞叹名誉，但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还是一个凡夫人，该有的烦恼、该有的痛苦一样不缺，而且往后的这些轮回的再往后的轮回的可能比现在还要惨得多，是这样的。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应该就知道这里面讲了，不要追名逐利，这个都是不要说没有福德根本追求不到，即便追求到了又怎么样，追求到了之后呢还是就过往云烟一样，没有什么利益。所以应当修行法性。为什么应当修行法性呢？因为法性才是最稳固的，法性得到之后它是一德永德，它才是第一个。法性它不像空谷回音一样没有实质，法性是万法的本性，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它法性如来藏嘛，它里面具有功能，它是稳固的自信。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法性呢？因为法性不像名利一样，你追求完之后又放弃的，是吧？你追求完之后呢，像这样你不去保养，或者即便保养了，你最后都会丢掉。比如说前一世我们可能是一个很红的明星，但又怎么样呢？你死了之后，是这些所有的一些名誉和你没有关系了。虽然追求完之后还会放弃，法性不是。法性你去追求它，值得追求，的确是值得追求。因为一旦拥有了法性的，就永远不会再丢失了。一旦你证悟了现前的法性，永远不会再丢失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现在的一般的众生就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说帕达曼尊者就让我们帮助我们的认清形式，法性和名利，法性和世间八法之间的巨大差别。就是这样的，一个是毫无没有一点本质的，而法性它是有坚固之性。名利呢就追求完之后呢就是自动放弃的，然后呢法性追求到之后呢永远不会放弃。然后名利追求到之后呢利益有限，能够给你带来多大的利益吗？追求的名誉啊，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说在出名之前呢特别想出名，想方设法的出名，生怕自己不红，生怕自己没有名气。一旦出名之后呢，哎，就觉得就很麻烦， 走哪个地方都是很多人追着，然后又是记者拍照啊，又是这些粉丝追来追去啊，又是干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平静呢、啊。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出门就要戴大帽子、戴口罩、戴墨镜，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悄悄的走。所以这个事又带来很多的麻烦，有钱呢也麻烦，没钱也麻烦。所以世间的事情呢，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对我们利益的。虽然就是得到的名利，它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啊，有钱了之后也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受用。但是呢，跟随这些名气和跟随这些受用而来的，就是很多的担惊受怕，这很多的这个不自在，很多的烦恼。但是呢，你得到法性之后，不会有这些问题。你得到法性之后，哪里说追求啊证悟？证悟法性之后，天天担惊受怕的，啊，生怕别人知道你证悟了，生怕别人知道你怎么怎么，这个不会的。你内心当中完全已经趋于平静了。他就是因为现在的法性，所有的恐怖疑虑，所有的这些痛苦的因素全部没有了，这完全不一样，不，这个完全不同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法性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是要去解脱到追求解脱，这个法性离我们太远了，没有一点概念，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的像我们了解这个产品的性能一样，对这个法性有了解的话，我们绝对会去拼尽一切的脑门都要去追求这个法性，一定要现证。所以说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解脱道的一种兴趣不够，是不知道解脱是什么，对这个解脱的性能还不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追求解脱还不如追求世间八法，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就是要让我们上师诸佛，就是让我们就是说是要知道解脱是什么，然后一旦我们真实的知道了，想要去就是说是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定会舍弃对其他的一些世间八法轮回琐事，因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嘛。只有法性的解脱才是最有意义的。所以说只是说应当修行法性，应当修行法性。而修行法性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破今生对名利的一种担着。因为就是说你一方面你想要追逐名利，一方面你要追逐法性，南辕北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说是要这个进入修行法性、现证法性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看破今世啊，这样的。下面讲漂亮衣裳宛若绚丽彩虹，应当身着破旧衣衫而修行。那么就是说人们呢也很对于漂亮的衣裳呢非常的追求，很喜欢啊，很喜欢这些这个追求漂亮的衣衫。但是史书呢说漂亮的衣裳犹如绚丽的彩虹一样，看起来很好看，其实呢来讲的话它的实际的意义并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漂亮的衣服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看到这个衣服，有的时候看到也就是说买不起，或有的时候呢即便是就买了之后呢过段时间可能潮流又变了，或就是说穿几次之后呢好像觉得就是说是又感觉就不舒服不喜欢了，它所以说永远没办法满足自己的一种需求的。所以说指出呢应该身着破旧衣裳而修行。破旧衣裳的意思就是说当然这里面的意思理解啊，当然有些人呢就的确啊修行人呢出家人他就是穿着破旧衣裳，他也没有很多单着的啊，他就说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通过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去修行。所以说他就是说是破旧衣裳几乎就成了必选了，就没什么选择了。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说就是说修行你要好衣服，好衣服它的代价是很大的。而破旧衣裳的容易，是吧？破旧衣裳随便哪个地方你敲开一户人家，你说我要摇一点破旧衣裳，那随便都可以给你几件的。但是你敲开门说我要一个某某品牌的时装，那可能别人肯定不会给你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要修行的话，破旧衣裳它很容易得到。所以他就是说修行人他是以最简单的生活，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些出家人啊，真的修苦行的人。但是如果是世间的这些修行人呢，他就不一样了啊。破旧衣裳的这个意思啊，当然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是不要刻意去追求啊，有些衣服可以穿几年的就尽量可以穿几年，不一定刻意要去追求什么潮流。因为就追求潮流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追求之后前方面得到，一刚刚得到之后又过去了啊，又开始新的一个时髦的东西什么又出来了，像永远是赶不上潮流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辈子追也追不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大概就可以了，就不要太差，也不要过于的去追求那些新潮的东西，可以差不多就行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意思。还有一种意思呢，就是说上师们也有教诲啊，对于这个在家修行人的教诲。因为有些修行人呢，他在学了佛之后，尤其是看到这些教言之后，他可能没有理解这里面的含义，所以说就是说刻意的穿很脏的衣服啊，很旧的衣服啊，然后在城市里面走来走去， 然后别人其实不学佛法的人，他就看你这个人不学佛之前好像还像那么一回事情，学佛之后呢就变得这么脏这么臭，而且就是说穿的衣服这么差，那给他的感觉就是不能学佛，如果我学佛了我就会变成这样，是这样的。所以他内心当中就开始抵制了排斥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一种情景了。所以说上师们的给我们教诲就是说，内心当中呢尽量的砍掉这些过度的执着，但是呢该穿的好衣服啊，有的时候该打扮呢，上师们也说了还是应该打扮，尤其是成圣里面的修行者，因为就是不单单是自己修行，而且要在别人面前要体现一个佛弟子的一种形象。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为太过于怪异的话，别人就会很就说是别人就会躲着我们，躲着我们谁还愿意来学习呢？当然就是说不学习嘛，就佛弟子的团体没办法壮大，这个是一回事。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么好的佛法，因为我们的一种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行为导致别人不学习，而不是说其他原因的话，这个就很可惜。所以说基于这样考虑呢，上师们也是说啊，就城市里面的修行者呢，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化妆啊，可以穿好衣服啊，可以过好生活啊，不必要刻意的去怎么样，但是呢尽量的要修行自主守欲，然后就打压自己不必要的一种欲望。这个方面呢是我们要走中道嘛，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教研帕达曼尊的给的教研它是最高标准的，它是给那些能够在山里面修行的人的教研。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觉得怎么样，这个没有必要。所以说是上师们给的教研不单单是一个地方，很多地方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他都会给不同的教研。所以对于城市里面修行者他应该怎么样，对于山居者他应该怎么样，他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研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全面的了解，只有全面的了解了，我们在自己行持的时候不会出错，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不会出错。因为你全面了解了，你就知道这部分人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实际情况，那部分人是什么实际情况，你知道之后你才可以去辨别。如果你都不知道，哦，我就学了，假如说今天一个道友学了这一段话好了，他就觉得了，哎，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这样的，他真的很大的信心，全部好衣服全部扔掉，然后就外面去捡烂衣服，然后就房子故意把这个房子搞得很烂很脏啊，觉得这是一个修行者的，然后碰到道友的时候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他自己也许认为是对的，但是呢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没有分清楚这句话是在什么场合什么背景给谁讲的，我们就这样去说的话呢，可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善巧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最高境界最高标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做不到呢，因为很多人的确做不到嘛，城市里面人哪有几个人能完全做到这些呢，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还有一套方案，还有 B 计划，是这样，还有就说是这个 B 教研。所以说 A 教研过了之后还有 B 教研。 B 教研的话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在城市里面，那么你要让周围的人对佛法升起信心，不单单是你的说话的方式，你的性格啊，你的这些善良你要给别人展现，还有你的这些积极阳光一方面，就是让别人觉得学了佛不是说学佛就学成一个怪人了，不是学了佛就要抛弃这些世间的一些生活，他很多时候就担心这个，他在不影响自己的一种生活品质的情况之下能够学习佛法，他愿意。所以说首先可以给他们这样一种一种观念，然后他进来学习之后，慢慢的佛法的思想在他的心中去发生作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可以了。不管你穿好衣服还是不穿好衣服，其实没有什么，关键是心要转变。但是呢刚开始就把路堵死了，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就没有后面这个他的心调伏了。所以他的心调伏之后呢，这个人才可以知道，哦，我穿好衣服和不穿好衣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穿很差的衣服，我也可以穿好衣服。所以说穿好衣服和穿坏衣服没有什么，都可以。如果我们觉得穿好衣服和穿坏衣服都可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就成熟了。所以说以前大安山也讲过一个教研的敦珠法王一个教研，就是说是好也好不好也好都可以，有钱也好无钱都可以，就是快乐和痛苦都可以，这个就是一种超然的智慧，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就我不刻意的去追求一种就是贫穷的生活，我也不刻意去追求的一种就达不到的一种好生活，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好生活有了因缘呢，我可以过好生活，因为他内心当中就是这么超然呢，好生活他也可以驾驭得了，坏生活他也驾驭得了，好生活不会让他堕落糜烂，坏生活也不会让他沮丧，也不会让他恐怖。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一种智慧，我们要努力达到就是这种 啊，这种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中道智慧吧。所以说这里面很多教研呢，我们要就是说是在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要理解它一种这个不同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讲呢，自己的这个身体是脓血黄水的臭皮囊，千万不要执着真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它里面是充满不净的，有很多脓血啊、黄水啊、很多这些内脏啊、很多这些屎尿啊等等，充满了这个臭皮囊。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度执着，不要过度的真爱这个身体。因为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有的时候是很多烦恼啊，很多这个痛苦，很多堕落的因缘，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身体的各式各样一种这个欲望，所以说我们就拼命的去造业，然后就把大好的一些时间呢花费在这个身体上面，为了它更好的享受，为了让它就不感受很多痛苦，所以我们拼命的去给它创造很多很多所谓的因缘。但是呢，我们太过于执着它，太过于真爱它，我们就会不惜一切去造罪业，我们就会损失很多很多修行的一种机缘。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身体的，不要执着真爱。但是不要执着真爱，我们也不需要去反过去走极端啊，你让我不真爱，我就把它折磨，天天折磨它，然后或者我把它杀死，我自杀，这个也没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四白论当中讲，虽见生如愿，然因保护身，具戒久存活，能做大福德。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虽见生如愿，我们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了身体犹如愿力一样，这么多过患有愿力一样，然因保护身，但是还是应该保护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呢？具戒久存活。因为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你具有戒律长久住世的话，能做大福德，身体也可以帮助你做很多的大福德。所以说就是说他有过患，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身体的执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所以他要讲我们不要执着，不要把我们的过分的执着打压下来。他打压下来之后呢，我们第一个我们也不至于说马上我们就要去想折磨他，即便我们真正达到了要想要折磨他的一种升起了一种心，但是呢四百多年的教研告诉我们然应保护身，还是应该保护身体。虽见生如愿，人也保护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以身体为所依，可以发菩提心；以这身体为所依，可以做很多的一种善法，可以修密法，可以灌顶，可以做很多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说他，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身体的纯粹当做一个工具，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就供起来的一个国王公主一样的，而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身体呢，可以帮助我修行正法，可以帮助我修行正法。除了这个之外呢，不必要额外的去。怎么样去珍视啊，去执着它，因为额外的珍视和执着它就是很多痛苦烦恼的来源。美味佳肴也是粪便的因，千万不要整日都是为了充饥果腹而奔波忙碌。这个时候呢，针对我们对于美味的执着，因为这个对美味的执着也是众生就是说聚生而来的这样一种执着，是这样，都想追求美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追求美味呢，有些时候呢，究竟美味呢，也是上次在很多地方也讲，有的时候呢，为了吃一顿饭呢，跑很远的地方，听说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好特色的一种这个食物啊，而且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啊去吃，去等等完之后又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回来，很多时间浪费在上面了，所以说现在吃一次不够啊，还要反复去啊，吃一个地方不行，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就经常去，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会浪费时间。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的美味佳肴啊。有些呢是素食，但是很多都是就是说和众生的生命有关的。所以如果追求美味佳肴而没有考虑到这些美味佳肴的一种食材的来源是有情的生命，这一我们所使用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他们如果不被杀死我们也吃不到。所以说有些事太过于执着的时候就根本考虑不了这么多了，是这样，反正就是吃到美味佳肴就可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因为追求这个美味佳肴呢，也是造下了这个堕落的因缘，这样的。但是呢其实呢吃下去之后呢，美味佳肴它就是在闻的吃之前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闻到这个味道好闻，然后呢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舌头上的感觉嘛，真正咽下去之后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精华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是不要说是咽下去之后或者拉出来，其实就是你嘴巴里嚼了之后再吐出来，没人想吃这个东西，你自己都不想吃了，是这样。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刺激啊，对我们的舌头啊地方一点点的刺激，实际上真正来讲美味佳肴最后也变成粪便，所以它是个粪便的因。我们要从全盘去考虑，全盘考虑它的因果，考虑它的过患，方方面面考虑好之后呢， 我们就这个时候就不，那我们就不会整日的为了充饥果腹而奔波忙碌了，所以饮食呢就可以简单一些，反正呢就是说是能够存活就行了。像这样的话，即便我们修行不好呢，也不应该在饮食上面给自己的修行造成大的一种拖累，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本身就不好了，再还要通过这么多的饮食的追求，让自己就是说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造下了一些很多的罪业呢，就根本不值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考虑，说这些教养对我们来讲都是就是说是可以引导我们去去掉烦恼，或者对这些饮食啊受用有一个正确认知，有了正确认知之后呢，做正确取舍的一种教养是很重要的。感觉外界会招致怨敌四起，应当安住在深山等寂静的地方。感觉外界，谁在感觉外界？六根在感觉外界。所以感觉外界就是我们经常六根经常散于外界，经常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色法，耳朵听声音，这就是不断的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感觉外界。所以感觉外界会招致怨敌四起。那么这个怨敌的意思当然也可以直接理解成就是世间的怨敌，也可以直接这样理解。还有一个怨敌呢，就是说也因为就是说是我们感觉外界嘛，我们放纵自己的六根会就是说造很多罪业，造很多罪业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罪业成熟，我们就会受苦，就会去受苦。所以说就好像呢，从前因后果看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我们感觉外界就把怨敌招来了，就让我们感受很多的痛苦。谁愿意招致怨敌呢？谁愿意去感受痛苦？都不愿意。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果不愿意，但是我们对因方面的一种制止啊远远不够。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招致怨敌，我们不愿意招致痛苦的话，就应该尽量的收摄自己的六根，不要让自己的六根经常散于外界去感觉外界，是这样。所以因为感觉外界会招致很多不愿意的一种痛苦的怨敌四起，烦恼这个怨敌四起的缘故，所以说应该安住在深山等寂静的地方。深山的寂静的地方它能够感觉的东西不多，虽然它也有眼跟耳根正常开放，但是在深山等的地方呢，它看到的就是森林啊，看到就是流水啊，就看到的就是一些动物啊，还听到就是风声水声之类的。所以说自己的看到这些少的缘故呢，它产生的一分别念就少，产生分别念少的话，它就说是这个起心动念造业啊，这方面就少了。所以说虽然呢，就是说不管是深山寂静处还是在滚滚的红尘当中，都有可能啊，都会让我们起心动念，但是呢它的一种外界环境的就是说是这个繁杂与否，这个方面还是对我们的心的产生还是有帮助，还是有这样一种影响的。所以如果外境过于的繁杂了，那么我们的产生这个恶心恶劣的分别念习气的一种几率就高得多。但是如果在寂静处呢，基本来讲很难生起，就是说就即便就这些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嘛，就是说有些时候在城市里面待惯的，到处都是人乱哄哄的这些环境，一旦离开了，到了一些深山里面一下子心就清净了，就感觉很舒服，是这样的。烦恼也少了，看不到这些很多的东西，听不到很多吵乱的声音，都是清清静静的，这个闻到的也是很清静很清晰的一种气味，森林的味道，然后听到的也是一种鸟语啊，然后闻到是花香啊，看到的也是这些满目的一种这个葱绿啊，内心当中就很平静嘛，深山当中自己心情很容易静下来，就这样。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一种一个对比啊，很直观的一个对比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应该安住在深山的寂静地，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这些出家的修行者，一心的舍事者，如果要好好修行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寂静等啊，深山等寂静的地方。当然就是说城市里面的人呢，大致上也讲了，有些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在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小区里面，有些以前上次讲过，专门的有一间房子来作为自己的静室，像在这里面的陈设简单一些，然后呢就是说是布置的一个禅修室，寂静的地方。那平时的时候在晚上晚一点，早上早一点的时候呢，这里面去打坐啊，观修啊，就类似于一种寂静处了。类似于寂静处，有的是要闭关也可以，因为这里面的很多设施很齐全，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要闭关也可以。所以淡章子也曾经有这样一种这个教诲，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就是真正的深山等寂静处；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一些比较僻静的小区里面也可以找一些寂静的地方，还是可以关心的。 迷乱的荆棘会刺入内心，所以应当修持平等性。迷乱的荆棘就说很多的迷乱的分别念，把这些很多的迷乱的烦恼分别念呢比喻成荆棘，荆棘的很尖锐，随着我们手脚等等身体的这些裸露的 部位如果碰到了荆棘的话，就会刺入我们的肉身体当中，让我们感受痛苦。随着很多迷乱的分别念呢，就像荆棘一样，也会不断的刺入到我们内心，让我们的内心呢感受这些种种的这个痛苦和烦恼。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修持平等性。不平等的心就是迷乱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你迷乱的心。所以如果我们修持平等性，自他平等，我和众生的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我和众生呢追求解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离苦得追求解脱倒不一定，一般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说但是呢离苦得到的这个心呢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也应该安住平等我就像我自己想解脱一样，我也愿众生解脱，就像我不愿意受苦一样，我也不愿意众生受苦等等，就是这样一种世俗的平等性。还有一种平等性就是圣意的平等性，圣意的平等性就是我和一些众生的法性平等，如来藏是一位一体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修平等性，它就会灭掉很多的一种迷乱。那么如果我们修持世俗的平等性呢，就说是伤害众生的心啊，要打击众生的心啊等等，这方面的迷乱就不会有了。然后如果我们修持圣意的平等性呢，像这样的话自他的分别还有很多很多的分别也不会没有了。所以如果就安住了平等性之后呢，就没有迷乱的荆棘，不会刺入我们的心，不会扰乱我们的心，也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痛苦。然后如果我们自己把心修平等修好了，也可以帮助众生拔掉就是说刺入内心的一根又一根的这个荆棘刺这样的。一切需求都来源于自己的心，务必严加守护自己的这颗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告诉我们护心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心一切的需求来源于自己的心。当然就是说是从世俗的轮回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所碰到的所遇到的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这些这个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的心创造，因为我们的心起心动念造业业而成熟于外在的所有东西，所以说这一切来自于心。如果我们想要在轮回当中，如果我们想要这些好的需求，守护好自己的这颗心，让自己的心呢处在这个善良的慈悲的状态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要守护。如果我们想要追求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些解脱的安乐呢，解脱的一切的所需呢也是来源于这颗心。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以出离心去修行它，也菩提心和空性修行它，那么所有的出世间的需求也可以从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出生。所以说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一切的好的需求来自于自己的心。还有呢就是说是不想需求不要的东西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比如说种种的痛苦，没有守护好自己的心呢，就会遇到很多的痛苦。但是指出我们说需求嘛，既然是需求来源于自心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去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呢放在追求外在的这些因素上面，心是主要的。当然并不是说是不需要外在的行为主要的因缘是来自我们的心。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修好自己的心，守护好自己的这颗心的话，就可以产生一切的需求，所有一切善妙的需求都可以产生在入行论当中讲了，布施一心，持戒一心，安忍一心，精进一心，禅定一心，智慧一心，都是依靠心而有的。所以所有的世间安乐一心创造，所有的解脱道安乐也是一心而出生。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心修好了，就可以得到一切的需求。所以说佛教是内道，内道也是护心修心之道，这个称之为内道。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了不了解，反正自己还是应该努力的去守护，严加守护自己的这个心，把自己的这个心呢守护，把这个自己的心呢变成守护成这样一种出离心，守护成这样一种非常非常柔软的慈悲心，很清净的心，然后呢信心，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等净无二的心，实相的心，是这样。所以说全都是因为这样一种心导致的所有的阶段性的一种安乐和就近的安乐的。然后呢下面讲了，如意宝自身固有，万万不要一味贪着饮食财物。那么就是说真实的如意宝呢，它可以如意宝可以赐予一切的需求。那么就是说了业的如意宝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如来藏，每个人都有了，自身固有。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要一味的贪着饮食财物，因为如果我们一味贪着饮食财富，就说明我们的心 再往外散，再往外散。如果往外散，一味的贪着饮食财物的话，我们就会忘记反观我们的自心，而反观自心才是寻找到我们本具如意宝的正确的途径。所以说，如果要让我们一切如愿，要让我们这颗如意宝现前，不是往外寻找饮食财富能够找得到的，而是往内寻找，寻找我们的一种心性，寻找我们自己的一种新的本性。这往外往内寻找了，才能够找到我们这颗如意宝。如意宝一旦找到了，那么所有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的所欲，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就说是如意拥有。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的差距非常的大。一方面是往内寻找法性，找到自身的本具的如意宝；一个是就根本不知道这个，然后呢就一味的往外追寻。那么就是往外追寻，我们在轮回当中都追寻的不知道数不清楚有多少劫了，没有办法衡量的劫了。但是找到了什么？现在还在找，哎，现在还在就打听哪个地方有好吃的东西，还在就为了得到这些饮食，还在去拼命的挣钱。但如果我们早就往回啊，往内观寻找内在的如意宝的话，早就不会担心这些了，早就在帮助众生解决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面的巨大的差别。闲言碎语过多，只能成为争讼的根源，应当像哑巴一样默默不语。然后闲言碎语说太多了，就会变成争讼的根源，因为语言它是内心的一种外现。所以你说很多闲言碎语，只能说明你的心中就喜欢这些。如果你心中很厌恶说这些，你会在你的语言当中说吗？根本不愿意。所以说喜欢说闲言碎语，就说明我们的心很乱，心很乱他就会喜欢说很多的闲言碎语。所以一个是闲言碎语过多，说明我们内心非常的散乱，内心散乱它是一些痛苦的来源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闲言碎语过多呢，它总会成为争讼的根源。因为说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背后说人，但是背后说人呢，就是就像现在很多朋友圈里面的消息一样，转来转去又转到自己这儿来了，怎么转回来了都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正的语言，就背后说别人的话也是这样的。背后说别人的话呢，就转来转去，哎，就转到这儿来了。好，别人就是说啊，被诽谤的人，你说的人他给你当面对质，哎，你有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知我们自己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我在交代别人不要说出去的，不要应该保密的，为什么现在就别人找我对质了？所以就说明这些问题啊，你说的太多了，总会成为争讼的根源的。所以说，就争讼根源了之后呢，你要疲于应对。有的时候一争讼的时候呢，你就会生烦恼，又开始新一轮的恶业的啊创造了。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所以说呢，修行者应该像哑巴一样默默不语。当然，这个方面是最高标准的。最高的标准呢，他就是说真正的修行人他没必要说很多事情，他不用，他也这一心一意的修行呢，也不用操心其他的一些家庭啊工作啊，他可以像哑巴一样默默不语，就一直的就说是念咒啊，要么就诵经啊，要么就观法性啊等等，他不会去说很多没有必要的奇遇。但是如果是城市里面的人呢，尽量的啊，不啊，就说是像哑巴一样默默不语呢，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没有利益的，没有必要的话，能不说就不说。如果以前喜欢说这些话的人呢，应该了知他的过患之后，尽量的控制，啊，尽量的控制。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语言成为争讼的根源，不要让自己的语言成为自己堕落的因，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心本身显现种种业，千万不要围着饮食团团转。那么我们的心呢，本身可以显现种种的业，所以说我们不要围着饮食团团转，不要让饮食啊，这个饮食当然是一个例子了，饮食啊啊，就说是这个衣着啊、住房等等都可以包含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的心不要老是围绕着一个世间的很小的事情而转，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呢就显现种种业嘛，心是可以显现种种业的，心既可以显现痛苦，也可以显现快乐，既可以显现暂时的事情，也可以显现究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呢，就不要我们的心，它是可以显，它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它可以显现种种的业。所以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心呢显现这个菩提的大业，应该显现解脱道的一些善业，应该让我们的心呢就投入到这些慈悲心啊，还有这些种种的修行上面，让他们去显现这些和解脱道有关的业，而不是让我们的心呢只是面前显现的是啊团团的，就是饮食，我们围绕饮食团团转的这个心，这个没有必要的。所以应该就是说是广大的广泛的去闻思修行啊，对众生发起这个慈悲救度的心，这个很重要。加持原本是从内心升起，应当祈祷上师本尊，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平时我们就要求加持，就这样子，碰到一个上师的时候，我们就把头伸过去啊，请上师给我加持一下。实际上我们觉得他碰一下我的头，这个就是加持。但是是不是加持呢？肯定是啊，这个是一种加持，一种形式。实际上，但是真实的加持是来自于内心的，从内心升起的。你有内心当中有几分清净心，你就能够获得几分真实的加持，而不是说只是在你的头上有一个被触摸的感觉，你觉得被加持了。那如果你内心当中这个信心清净心不够的话，即便他就是说上师用他的手啊，用他的法本给你加持一下，能够得到的利益还是有限的。但是呢，我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就是我以信心去求加持。求加持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在上师面前我把头伸过去请上师加持，那个时候内心充满了恭敬心，也可以得加持。然后呢，即便是不碰到上师，我在家里面安住在自己的坐垫上面，通过自己的信心向上师祈祷，向佛、向菩萨、向梁王大师祈祷，这个还是仍然得到加持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加持它应该是来自于内心的。如果有的时候见上师人太多了，自己挤不进去的话，就是说你在外围隔了好几层人，然后你这里面去通过信心去祈祷上师，仍然得加持。你不用钻到最前面去啊，一定要就是说上次看到自己之后给你拍下脑袋就加持了，不一定。因为就是加持是从心产生，有几分信心几分恭敬心，他这个加持力不会有远近的。你既然有向他求加持的一种心，有这种信心，那当然也有相信他能够隔了好几层人给你做加持，是吧？你肯定有这个信心嘛。所以既然有这个信心呢，就不一定一定要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造很多业的方式钻到最前面，然后就一定要求个什么加持。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比较起来的话，内心的信心更重要。我们都可以就是说坐在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向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求加持，那么远是吧，那么远都可以得到加持，何况是说你和上师之间只隔了几层人，那当然可以求得加持了，那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内心。所以说内心当中如果有信心，可以每天把上师关在头顶上，就给你一个人加持就是给你一个人加持，任何人都没办法干扰，就是给你一个人加持也可以，是这样。只要你有信心能够这样观想也行。当然真正的你如果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可能你的心是很清净的，很广大的，可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求上师加持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加持力量它是来自于信心的，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信心，那生不起加持。所以说加持啊，原本是从内心升起的，应当祈祷上师本尊。如果你有想求加持，就以信心去祈祷上师，祈祷本尊。如果经常性的这样祈祷的话，你的加持就会得到越来越明显啊，这样的。长期住在一个地方，甚至对佛陀也会看出过失。不要长年累月的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很长了，即便是对佛也会看出过失来。所以告诉我们呢，不要长年累月的住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其实呢，有些时候是教诲这个修行者啊，修行者的话经常有必要的时候变换地方，因为修行者的话就是说他有的时候要住一个地方久了之后，他就变换一个地方。为什么要变地方？变地方原因就是说换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和物都是陌生的。因为你住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就会有熟人，就会有朋友，有了朋友之后就会有怨敌，有了朋友怨敌之后就可以说很多话，说很多话呢，你的心就会变，你的心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分别念，有了分别念你会看过失，乃至于佛就会看过失，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久了，熟人越来越多了，熟人越来越多呢，可能这中间会发现也会就是出现很多和你这个关系很亲密的人，和你关系很亲密的人，他会跟你诉说他的痛苦，他会跟你诉说他的怨敌他就是说其他的问题跟你讲。你的心呢肯定会受到他的一种语言的影响，因为他是你很亲密的人嘛，你很在乎的人。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会随着他的语言，你的心就会变化，然后就会产生出很多对某某人的一种不高兴，对某某人的很多不愿意。即便你从来没见过他口中的仇人，但是呢，通过他的语言的表达，你会对这个人产生一个不好的心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接触的人多了之后呢，亲人多了，怨敌多了，朋友多了。怨敌多了，很多是非多了，你的心就变了。你的心一变，你很容易看过失了。那很容易看过失最后导致连什么呢？连佛陀、连上师都会看过失。他主要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就是，但是呢，是不是一定要换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们的心清净的话，如果按照法义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呢，那么住的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呢，它其实更加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一种环境当中呢，比较容易增长它的一种功德。所以尤其是当我们的见解还不稳固的时候呢，不要频繁的换动，频繁的换动呢，就对我们来讲呢不是很好。所以这里面这句话的意思的必要性，就是说一个地方住，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呢，尽量避免不要去认识太多的熟人，不要和就说是这个结很多的这个就说是结很多的怨敌，就你住的时候呢，就不亲不怨的方式去交往身边的任何人。如果是不亲不怨的话，你不会因为住的时间长认识很多熟悉的人，也不会因为住的时间长得罪很多人，让你有很多怨敌。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呢，不一定就是能够一定就时间长了，一定就会对上师啊，对佛陀产生这些就是观过失，不一定的啊，这个不一定。关键就是说，住在一个地方，刚刚我们讲了，一个地方住久了，一般的人不注意观察自己的心的话，他容易会就是说对就是说就会认识很多熟悉的人呐、或者说也会有很多就是怨敌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信息出来之后，自己的心会因此而转变。转变之后呢，就会容易看过失的意思。但是如果自己注意调整自己的心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上师们让我们就是说一个道场当中一直住下去要稳重。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好像就感觉有矛盾。但这里面就没有什么矛盾的，就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里面的甚深的含义就可以了。然后呢，时时刻刻谦虚谨慎，万万不要骄傲自满。所以这个是教会我们要谦虚谨慎的，不要骄傲自满。其实来讲的话，以前我们再讲过，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哪里有傲慢的资本嘛？没有任何傲慢的资本。有的时候我们傲慢的就是有一点点功德的时候我们就傲慢，但是就是说比我们即便是凡夫人，比我们功德大得多的人，那就是不计其数。何况就是说我们的功德和这些和这样一种自量道的菩萨比较起来，和嘉兴道的菩萨比较起来，和见道和实地菩萨和佛陀比较起来，那没法比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功德简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傲慢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我们觉得大不了了，但是你只要把眼光稍微放大一点，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你稍微去看一下，哦，那么多的一些超胜自己的太多了，说没什么可傲慢的。而且傲慢骄傲自满的只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就是说是井底之蛙。然后就是说如果自己骄傲自满的话，就会延伸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别人功德，这样一种状态。如果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别人功德的话，那自己的心就会失坏，自己的修行就会失坏。而反过来讲呢，经常的谦虚谨慎，谦虚谨慎的意思就是说经常观自己的过失，虽然自己就是说有一点点功德，那马上就观自己的过患，就知道自己其实我得到有一点点这样功德完全不值一提，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过失，还有很多很多的过患没有去摆脱。所以说这方面想的时候呢，自己的傲慢的心自然而然就消亡了，然后自己就会时时刻刻的去就是产生在这个谦虚谨慎的状态当中。说谦虚谨慎的心很低，心很低之后呢，就很容易看到自己的过患很容易看到别人的功德。这个对一个修行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心态。然后下面讲呢，就是说岁月飞逝，时不待我，一定要当机立断修行正法这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无常迅速无常迅速，所以说时不待我的，一定要当机立断的修行正法。我们千万不要拖时间，千万不要等以后退休的时候或者等明年怎么样修，有机会的时候马上就要修。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就是因为修行的越早所修行的质量越多，对我们的一种这个内心的调伏的一种几率就越大功德积累善根积累越多的话，就越容易调伏。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要就当机立断的修行正法，不要拖延。今生的我们就像旅客一样，千万不要费尽心机苦苦营造作为暂时栖身之处的房屋。现在的我们这一世的我们就像旅客，就像住旅店的旅客一样，我们只是在这一世的身体当中住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快时间我们就会离开这个身体了。所以说今生当中我们在这个里面就像旅客一样，除了千万不要费尽心机 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呢就投入到这样一种暂时的暂住的房屋当中，就好像我们去住店，我们去就是说是去旅行啊或者怎么样住店，中间住店，住店之后住进旅店之后呢，你就想，哎，这个是我交了钱了，我交了120块钱，然后我在这里面要住一晚上，赶快要把这个房间啊马上装修布置，布置的非常好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你花这么多时间干什么，你只是住一晚上而已，根本不需要花这些时间啊，你好好休息或者干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去打主意要装修这个啊，把这间旅店怎么样装修啊，怎么样，没必要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一生的生命呢，针对于整个轮回的长河来讲，这一世的短短的几十年，相当于在旅店住一晚上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去啊苦苦去运作，因为花太多心思呢，我们的这样一种时间精力还有这些财富啊都投入进去之后呢，我们的心就会散乱，没有办法修行正法。所以说呢，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就是说是有了这些房子之后要去想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房子啊，更上啊就是说档次的房子，没有必要。有了房子住之后呢，安定下来之后就把自己的心安住，该做什么该休息啊，或者该打坐啊，该修行诵经啊，学习啊，应该把这些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这个上面。所以说不要就老是想到这些啊，就是说房屋啊等等，任何琐事都没有点滴的利益，应当脚踏实地修行正法啊。轮回当中任何琐事呢，其实没有丝毫点滴的利益的，对于解脱来讲，对于或者究竟安乐来讲，轮回的琐事没有点滴利益。当然这个点滴利益是怎么理解呢？点滴利益是针对，不是针对于现在的，就单纯的从轮回当中讲，单纯的从轮回当中讲，当然也有利益嘛，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上班工作啊，它对今生的快乐的产生，痛苦的消亡，它是有利益的。但是说没有点滴利益是针对什么？没有点滴利益是对获得究竟安乐，是对彻底远离痛苦这个目标没有点滴利益。因为也就是说是做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没办法让你获得究竟安乐和远离痛苦的，没有办法让你获得解脱道的。所以说只有什么呢？只有就升起了出离心等之后，这些所作所为才开始对于这个究竟目标产生的这一种这个利益的，是这样。所以应该从这方面理解，所以应该脚踏实地的修行正法。自己的身体总有一天要被小虫所食而消失无影，而且这一天什么时候来临也无法确定，万万不能一直庸庸碌碌散乱在此生的景象中。我们的身体呢，总有一天要死的，死了之后被小虫所食，当然现在很多时候就火化的，火化的也很快也就没有了，就说是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就烧得干干净净。那么如果是土葬，土葬埋在土里面，它也被很多很多小虫所食了。所以说这一天呢，确定会来临的，绝对会来临的，而且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意思说呢，既然这一天死亡的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的话，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庸庸碌碌的散乱在今生的场景当中呢？我们想到死亡很快会到来，想到死亡到来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的时候，就应该精进的去修行解脱有利的正法。亲朋好友就像林中的小鸟，不要总是对他们牵肠挂肚。就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呢，只是暂时的因缘，暂时的因缘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是集聚在一起而已，然后因缘一到之后就各自分散了。所以说呢，这一方面就像林中的小鸟一样，那么林中小鸟一样，就是说是这个暂时呢有树林，大家休息的时候呢，在一个树林当中休息，但然后呢明天白天来的时候就各自就飞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食物啊，怎么怎么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亲朋好友，不管是儿女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伴侣也好，其实呢就像林中小鸟一样，暂时的因缘集聚在一起，所以不要过多的总是对他们牵肠挂肚，应该就说是这个一心一意的修成正法，这个是暂时的因缘，不用直为实有。就好像我们在旅店里面碰到一个朋友一样，碰到一个朋友他只是因缘聚合碰到一起，第二天就各自上路。所以说我们从前世呢，从我们就说在前世再到今世的时候，我们也通过各自因缘会遇到一起，成为一个家庭的人，会成为一个朋友啊什么的。但是呢各自因缘到了之后又各自分开了。所以说呢，就是过度的牵肠挂肚是没有什么用的，应该好好的就是想到自己的一种解脱，这方面是很重要。虔诚的信心虔诚的信心好是良田，切切不可置之不理，让它变成烦恼的贫瘠荒地。那么就是说这个虔诚的信心呢，就好像良田一样，良田 当中可以长很好的庄稼。所以说虔诚的信心呢，你可以在里面生出很多很多功德的一种这个庄稼的果实。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让它空置，不要让这个虔诚的信心置之不理，让它被烦恼的产生烦恼，变成了烦恼的贫瘠荒地。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信心啊，经常性的要让信心升起来。如果我们的信心有退失，我们必须要让信心重新升起来。而平时呢，经常闻思修行，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总是处于信心当中。所以说，不断的闻思修啊，不断的增上功德，我们的信心就会就不断的增上。所以说，不要就让这个在这个信心的良田当中呢，升起各种的烦恼。因为烦恼的升起，让我们对佛法、对上师的信心啊不复存在了，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事情。侠慢人生恰似如意宝，千万不能送给贪嗔的怨敌。所以说，这个侠慢的人生呢，就像如意宝一样啊，一个如意宝什么都可以赐予。所以说，侠慢的人生呢，也可以赐予我们很多的功德资粮。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意宝不要送给贪嗔的怨敌，不要让就是说贪心和嗔心控制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去就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让我们去做打击众生的事情啊，不要送给贪嗔的怨敌，要让这个要把这样一种侠慢人生送给这样一种这个啊，送给这个清净的心，比如送给这样一种信心啊，送给出离心啊，啊，送给菩提心啊，送给空性啊，让他们去用，让空性用我的身体，让空性的见解，让菩提心去用我的身体，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对自他带来很多很多的利益。誓言犹如瞭望楼，瞭望楼千万不能被罪业的过患染污。誓言就是我们的密乘的戒律，密乘的戒律就像这个瞭望楼一样，就瞭望楼就可以观察，站在这个很高的瞭望楼上面，就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动静，有没有怨敌来啊，有没有敌人发动进攻啊，有什么危险啊，一旦发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誓言呢，就好像瞭望楼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遮止很多的危险，遮止很多的过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誓言千万不要被罪业的过患染污。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瞭望楼附近升起了大雾，遮障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就看不到了。或者我们把瞭望楼用布围起来，我们看不到外面了，这个不行的，我们就不知道危险是不是在接近。所以说呢，我们的誓言应该经常保持清净明亮，千万不要被罪业染污啊！如果一旦有了一点过患，马上就要遣除，马上要想办法把这个遣除掉。所以我们的这个誓言不要被罪业的过患染污，应该就让它保持清净。如果有违犯，一定要想方设法忏悔。金刚阿舍利住世时，万万不要懈怠修持正法。那么就是金刚上师住世的时候啊，不要懈怠，因为就金刚上师住世对我们解脱是最近的、最有力的一种助缘。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在世的时候，我们应该该求法就求法，该求加持就求加持，该如理依止就如理依止，该依教奉行要依教奉行。所以说就是说金刚上师住世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留下什么遗憾，一定不要懈怠修持正法。所以这个以上呢帕拉玛尊者的教言讲完了。所以如果想要扎扎实实的修行正法，就必须竭尽全力认识到整个轮回的万事万物没有任何实质。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很扎实的修法的话，就必须要竭尽一切所能认识到整个轮回万事万物没有任何实质。没有任何实质就是观想它的过患，观想过患，然后的观想痛苦，然后观想解脱等等，然后彻底的认识到轮回没有实质才可以放弃。而相续中能升起这种观念的因，绝对就是观修轮回的过患。所以说我们相续当中能够产生这种观念的因呢，就是观修轮回过患。所以观修轮回过患对我们的修行意义深重，它象征的话就是说很深的意义，就是观修一定要很确实的对轮回的过患完完全全的认知。在自相续中没有生生升起这样的理念之前，要努力修行。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心还没有很深的升起这种理念之前呢，就要努力的观修。即便是我们现在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也要祈祷上师加持我，就是说对轮回过患完完全全的体会，然后极致进藏也是愿我能够很快的就是说体会到这样一种这个觉受。学习的时候也是好好闻思，修行的时候也好好观修，这样的话就可以内心当中呢，就是越来越深的升起这样理念。那么观修轮回过患在相续中升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说是我们观修轮回过患什么样才算达标了。下面就用一个公案的说达标的样子。要像朗日唐巴尊者那样，一次侍者对上师说，其他人都管上师叫黑脸朗日唐巴。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一次呢，就他上师 他的侍者在外面听到很多的一种这个议论，他就回来给上司说，其实意思就是说，能不能让上司变换一下方式，因为很多人呢不太习惯，是这样，他就说他就比较暗示说，你看其他人都管上司叫黑脸螳螂吧。南山汤巴顿的说，想到三界轮回的痛苦，怎么会有笑容呢？他就说了，我的黑脸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经常观想三界的痛苦，一想到三界痛苦的时候呢，他脸上呢就说是这个就是不会有笑容，是这样的。据说有一天一只老鼠悄悄地来偷尊者慢茶盘上的一颗松耳石，可他怎么搬也搬不动，于是他就吱吱地呼唤了另一只老鼠，然后这两只老鼠一推一拉将成果搬走了。看到这幅情景，尊者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他只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记载当中只笑过一次，可能也是成上师之后吧，不知道，因为他就是出家之前可能就是说小时候的时候可能还是笑过的，是这样。但是他可能是在成为上师之后有记载了，就是笑过一次。笑过一次就是因为两只老鼠偷他的松耳石，那么一只老鼠搬不动，他就叫了另外一只，然后一推一拉就把这个搬走了。看到这滑稽的情境的时候呢，就尊者就笑了一次，情不自禁露出笑容。除此之外，任何时候也没有现过笑脸。所以他就是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呢，一想到轮回痛苦，他就对这些没有兴趣了。但是并不是说呢，就是有些道友说现在观轮回痛苦的时候呢，好像很绝望啊，要怎么样的。他是内心当中有没有像尊者那么高的境界也不好说。但是呢，就观轮回痛苦的这个没有现出笑容的一种寓意是什么呢？没有陷入笑容，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什么事情对他来讲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就知道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不管就是说你再怎么掩饰，再怎么显现出这样寓意的样子，他就是能够直观轮回的本性，这一切都是轮回的痛苦的一个伪装而已，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轮回的一个伪装。不管你伪装的再像，那我的智慧都可以完完全全直接看到你的本性。所以尊者已经看到了本性了，因此说呢，他对这个伪装他是蒙蔽不了他的，所以他直接观察到这些所谓世间安乐的一种本质痛苦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安乐的笑容了，是这样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也引导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彻底的了知内心当中升起来一切轮回都是痛苦自信的这样一种诚信。观修轮回的痛苦是内心驱入正法，诚信因果，舍弃今世，慈悲众生等一切圣道功德的根本。那么这个就简单讲一下观修轮回痛苦的一些功德和必要性，它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要驱逐正法，那么就观修轮回痛苦，因为观修了轮回痛苦了，为了远离轮回的痛苦，我们就必须要寻找正道。这个正道就是正法，因为除了正法之外的一种道方法，它只是轮回的因而已，变换另外一种轮回的方式啊，这一道轮回久了，我想另外一种体验一下另外一种轮回，它只不过是换一种轮回的方式而已，它对解脱轮回本身没有什么利益，只有正法才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轮回。所以观修轮回痛苦是驱逐正法的根本，然后呢，观修轮回痛苦呢是诚信因果的根本，因为就是说所有轮回的痛苦都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果，都来自于这样一种痛苦嘛，都是来自于这样，要么就有漏善业，要不然就是说一种直接的恶业。所以说就是说知道了这个轮回痛苦之后呢，他就会诚信因果了，他就会驱逐因果。观修轮回痛苦呢也是舍弃今世的因啊，因为没有什么单着的嘛，刚刚讲了就是所有都是痛苦的，有什么单着的呢？说舍弃今世一心一意修行正法的因。观修轮回痛苦也是慈悲众生的因，因为就是说观修轮回痛苦，当自己完完全全的通达了轮回是痛苦的时候，他也会观察到众生也在轮回当中，众生也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呢，他会对一切众生呢也产生非常真实的一种慈悲心等等等等，一切圣道功德的根本都来自于观修轮回的痛苦。还有呢，就是说观修轮回痛苦也可以打消自己的傲慢，因为自己在轮回当中感受痛苦的时候，当自己想到轮回当中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傲慢心的自己想自己还轮回当中有什么傲慢的呢？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一些痛苦的一种因缘，他就不会有傲慢的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入行当中讲苦害有诸德嘛，也是讲的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次第转了三次法轮，初转法轮时，首先对众比丘说：“此乃痛苦，当知痛苦。”佛陀三转法轮引导众生去向如来藏 啊，趋向于实相。但是呢，就是说趋向如来藏的最高目标之前的，就最初的时候说转法轮呢，他就是对于这个弟子对五比丘最早讲的法，就是说此是苦汝应知，就此乃痛苦当知痛苦。此是苦汝应知，就是在这个四谛法门最早的时候，最初就是讲到了此是苦汝应知，就这一切轮回都是痛苦的，你们应该知道痛苦，然后再讲了此是极啊汝应断，然后再讲到了极地嘛，再讲灭地和道地。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去入正道的根本，这个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他的次第也是能够明显的体现。所以相续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必须踏踏实实的观修轮回痛苦，踏踏实实的观修啊，不是说我修了一两次，修过一两座了，修了这一轮了，不是这样的。以前修的时候可能还不懂，所以学完之后呢，有更深认知的时候，不断的观修，踏踏实实的观修，整个轮回是痛苦的。所以乃至于没有产生定解，没有产生哪吒他万尊者那种觉受之前呢，必须要踏踏实实的观修轮回痛苦。下面是这个这一品的这样一种结束文。虽见轮回痛苦任贪止，虽为恶趣显地任作恶，我与如我邪道众有情，看破放下今世起加持。那么就是说华严宝经说呢，虽然见到了轮回痛苦，但是我们还是很贪着轮回，虽为恶趣显地任作恶，虽然非常害怕恶趣的痛苦显地，但是现在呢还是禁不住，还是在造很多恶业。那华严宝经很谦虚说，我和像我一样的一种邪道友情呢，愿上师加持我能够看破放下今生啊，求你们的加持。所以说华严宝经说，他意思就是说，我虽然知道人会痛苦，还是贪执他，虽然我就知道恶趣显地，还是在作恶，所以犹如我一样的，我和像我一样的一种邪道友情啊，请上师三宝加持我能够看破放下今世求加持，是这样的。轮回过患这引导中，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学完的第三个引导轮回的过患就已经学完了，是这样的。
说人的月堂觉色把你脱离离波藏人怕邪将结果了绝望龙车把这笔处理做恶做恶修。